单站立，我们一同祷告。谢谢主，谢谢天父，谢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的耶稣基督，谢谢三位一体的真神，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这般不配的儿女，你使我们站在你面前穿上洁白的衣服，你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就心被恩感，就称呼你做我们的父神，称呼耶稣基督为我们兄长。主啊，这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是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若我们不起来欢呼跳跃，连石头都要跳起来唱诗赞美。主啊，我愿这个时刻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倾听，我愿这个时刻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世上的重担都抛下，应该在你面前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我们所担当的劳苦重担比起你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所受的责骂、所受的辱骂实在是轻的不可。主啊，因为你说辱骂我们的辱骂最终是落在你的身上，责打我们的责打最终也是落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承担担当我们的过犯，你承然担负起我们所有的患难，你是使那海平静的主，你是使那波涛汹涌安静下来的主。你使我们落在患难中，你也使我们得你亲自来的安慰。我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这所有的事上给我们的心意是如何，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愿我们能够完全仰赖你，完全信靠你，完全行在主你的旨意，因为唯有那唯有在你的主意旨意当中才是那美好的港湾，才是我们停泊的港口，才是我们应该回到的怀抱。谢谢主。是的，主，我们相信主你是为我们舍命的牧人，好牧人，你必设好那篱笆来保护你的群羊，你必兴起你的仆人站在破口之中，你必兴起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奔进你的道，用你的话语来亲自安慰我们，用你的话语好像明光照耀，使得我们知道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当朝着什么方向去，当如何才能避免绊跌。因为你的话就是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安慰我们的灵，你的话就是那天上的玛拿降下赐给我们。谢谢，也唯愿你今天在这里就兴起你的牧者，让他口中所出的话语也能够成为我们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让我们下沉的手重新举起来，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你面前昂然挺胸而立，挣断我们向上的恶，不再做那罪的奴仆，乃愿为了你而刚强壮胆。谢谢主，愿你就祝福他张富大牧师，他口中所出的话语能够成为我挑亮我们心中火焰的那一束明光。 主啊，我们也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交在主你的面前，我们乃是在主里面互为肢体，也唯愿在这时刻我们能够彼此担当，彼此劝勉，因为听完道后我们必然有在主里面互相交通的时候，也唯愿我们能够在这个在接下来的所有时间里面同感于一里，同声发出赞美的声音。谢谢你，接下来的每一个环节都求主你来亲自带领我们，不管是诗班的献唱、弹琴的、歌唱的，都求主你来亲自引领保守我们，这样不配的交通奉主圣
名。阿门。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二十九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出。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我们一起读。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为什么没结束了。
第五章，马大文第五章是关乎我们作为一个他的子民，如何正确的认识我们信仰的对象，就是上帝本身，就是上帝和耶稣基督，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这是第五章重点的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上帝是什么，我所信靠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象，这是在第五章。所以讲到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五章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是门徒的人生的蓝图，也就是这个门徒，上帝对一个门徒他的规划是什么？这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所拣选、所预定的那个他的计划，就是八福。八福是成为每个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和蓝图，而且是你人生的一个轨迹。你的人生就是向着这个八福里面去迈进的，这不是你我决定的，也不是你我规划的，是上帝他的规划。好，当我们这个清楚之后，我们的人生的蓝图是一个伟大的上帝的一个构造，他的一个计划里面。第二部分就是什么呢？他能够保证他的蓝图实现的原因是，第二部分叫门徒的生命特质。耶稣基督他来了，他不是来给我们一套道理而已，不是给我们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而已，这个可能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只能会被定罪。耶稣基督来是亲自的舍命，亲自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不是靠一套宗教理论，不是靠一套法令法规来就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被改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明白门徒是盐是光，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内在生命的改变也必然会带来外在生命的彰显。这个今天我们会讲的反过来讲了，要从外往里讲了。我们前面是从里往外讲。好，第三部分，第五章最重要的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门徒的信仰根基。有我们人生的规划蓝图，有我们生命的一个更新，下面就是我们教义的根基。所以马大兵第五章的第三部分，也是第五章最后部分，是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主耶稣基督要明白每个基督徒对神重生我们、神拣选我们是无条件的，与我们的背景无关，与我们的身世无关，与我们的知识无关，与我们的能力无关，与我们的经济无关，与我们的民族无关。那这跟我们什么有关呢？只与什么？上帝他自己的无条件的拣选拯救我们，他自己的恩典。然而当上帝拯救我们之后，他怜悯了我们之后，他确实怎么样呢？必须好，我们有了生命之后就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经常讲母亲生孩子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孩子决定的，也不是那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孩子你才决定生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出生与母亲与孩子都没有关系。上帝让这个孩子怀胎了，产生孕育出生命来了，这个生命就会在母腹里成长，在不断的长大成人，然后被生在世上。但是我们知道当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她确实要尽她的本分，她怎么去保证尽可能的从本分里面来保守这个原始的生命，胎儿的生命在你在母腹里能怎么能够尽可能的成长。这就什么意思？一个生命的孕育和成长有上帝他的工作。当然当我们有了生命之后，我们需要什么？有真理的根基。我们的信仰不是随便的，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理性主义，但是神却借着他的圣灵把他的道赐下来。所以你要明白恩典跟律法的关系。这第五章。好，这第五章是上帝是谁，我所信的上帝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是一个总设计师，他是一个所有的规划的开始，一切从他开始，然后他赐给我们生命，他赐给我们真理。好，这是第五章。第六章就是什么？我是谁，我应该如何生活。这就是第六章讲到 门徒的信仰生活。那么这里面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三大部分，首先面门徒信仰生活里面一个是关乎施舍，一个门徒拣选的人他在地上要行善要施舍，第二部分要祷告，这个我们非常重要。其实我今天我真的不断的提醒，请天赐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回去看那个章程，你签署天赐教会会员章程的那些弟兄姐妹，不应该组织祷告会，每个月一次祷告会只有十几个人来，一直是天赐教会的一个很小很大的悲哀。所以在这里我需要主的灵，我不喜欢用人为的方法来逼大家来，但是你真的要求神的灵在你里面来工作。如果你基督徒所行的与你所说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当所签署的教会的章程你应该去履行的，这个从果子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果子，我们一定要什么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如果我们真的签了那个成员那个资格了，你真的需要主来怜悯你，你真的需要履行章程里边一切的对这个教会成员的那些本分，不要把根基立在沙土上的原因也在这里。等于今天我们会讲这个，我们如果签署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相称的，我们真的需要主来怜悯。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要一一的去看那些章程里面关于会员的那些责任和本分是什么，你真的要敏感，你真的要什么，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态度要认真。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有缺陷，但是我们定的那个目标是完美的，我们要向着那个目标看到我们的亏欠，要怎么给我们一个责任感，一种使命感，甚至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催促，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肉体有时候强大到一个程度，会让我们在某个时阶段让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而且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有些目光常常是断裂的目光，他想到哪做到哪，他想到哪说到哪，这个不是一个长久在主里面被见到基督徒的目光，对真理的认识，对你生命的认识应该是连贯的，它是一个系统的，它不是一个断裂的。大家注意，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也就是你的教义，再往前你的生命，再往前推你的信仰的对象，跟你的信仰生活不是脱节的。所以你的信仰生活里面，你的，所以今天我要再一次提到，我们讲文登山宝训的最重要的第六章里面，不是祷告生活。当然你怎么说，我个人祷告没问题啊，我在家多么好啊，我但愿是这样，我们都相信。但是问题在哪里，我们必须既然追我们教会的成员，我们共同的认定了这个章程里面关于教会的公道，这个公道你还是要把它放在你生活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里面，而不应该把它当作可来可不来。这个我需要主来怜悯，需要主来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我们没理由看到天使教会的成员在每个一次的公祷会里面仍然只是坐十几个人在这里，而且说十几个人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失班，如果没有失班所以比祷告会更来得更早，结果祷告会里面除了失班之外就是零零星星的那几个弟兄姐妹。所以坦白讲，我要悔改，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悔改，不要做一个什么愤世嫉俗的人，不要在那里评判别人。我们做一个弟兄姐妹要从自己开始。耶稣说的，我来了，人子来了，遇到那有信德的吗？没有。这个话是责备我自己，责备我天主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说你们有信德吗？没有就要悔改，就是每个人正确面对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信德。什么没有信德？因为你签署了那个章程，你却没有履行那个章程里面基本的本分和责任。这是祷告生活，求主来帮助我们，需要主的灵来责备我们。我们不要外表的，不是用道德说教的方法，乃是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真的是 你在小事上，你特别的小事，我们说这个小事也不小，是关乎你在章程里面所签署的。我告诉你啊，这就为什么有时候我很敬佩一些神的仆人，他们是看重上帝的每一句话语，而且在特别是包括在生活中，他是很严谨的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成员，我们对教义的根基，对当前的这个忠诚，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要训练，这是对上帝的态度，不是给人做的，那是给主做的。所以这是耶稣教导叫祷告生活。但第三个什么是禁食，禁食生活也是基督徒常常要面对的。这个不是说别人强迫你，也不是要做给人看，乃是说什么呢，上帝真的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给你一个深切的负担。这个负担到什么程度呢，说实在话就到一个程度呢，你真的什么，你不再有胃口了，那个在你里面的负担已经压迫你，已经给你压力到什么程度呢，我好像已经不想吃东西了，我吃东西已经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这个负担太重了，重到一个程度，主就用这个方法来逼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是关于第六章的前面说基督的信仰生活。然后第六章的最后部分，从十八节到三十四节讲什么呢？门徒的价值观，你明白吗？喂，那反过来讲了，为什么我们的信仰生活活不出来呢？为什么我们也知道施舍很重要，行善太重要了，祷告生活很重要，进食也是基督徒常常要成为个生活的常态，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也想啊，但是我心灵原因肉体软弱了，九点钟的祷告会你却无法赶到，你却无法起床，你却无法能够火热的来到祷告会里面，什么原因啊？你可以找很多原因给我，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一定反映出你的价值观的问题。那个七个价值观，你弟兄姐妹常常去反省的，一定你的价值观有问题了。我相信你的七个价值观，你绝对有问题。我们看起来一个客观的理由，这客观理由并不是说不客观，而是客观理由是你反省你真正的内在的价值观有了问题。你每找一个理由，我一定会用七个价值观，一定可以对照到，一定帮你明白你对哪个价值观出了问题。你不信，你自己去做试验，你回家把我曾经讲过那个基督的七大价值观，把它列在一张纸上放在旁边，然后围着你不能够参加一些重要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建立，来自己找出客观理由。那你把这客观理由找出来，就按照七个价值观，你一定对照，一定有矛盾，一定有矛盾。所以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客观的反省。好，这个七个价值观之后，我们第七章呢，大家注意什么呢？这个七个价值观啊，现在打出来这七个价值观，就是你一定去可以去，就是说只要导致你不能够，你应该尽的本分你没有尽的本分，你一定在七个价值观里面有问题了。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就会在这方面需要悔改。为什么？因为叫天国宪章，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是每个基督徒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当然，你不信主的我不需要，你不明白无所谓，你也没办法履行，我都理解你。我们绝对不会来帮助你培养成一个基督教徒，但是我们必须，如果你真的是有生命的人，你在这里，你该睡醒了，你该醒来了。这个醒不是说你肉身的睡醒。你的灵里面应该醒过来了。好，然后呢，我们讲完了价值观之后呢，我们讲到了什么？第七章是讲，我们讲的第一部分一到什么十二节，讲什么天国人际关系的总则里面，我们讲到了不可论断，不可论断，也就是什么概念？我们要包容一切可以包容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才把握好这个度。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会有缺陷，我们彼此之间会有矛盾，但是我们却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去定罪。什么意思？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这是天国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这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好了， 可能就那我们都应该包容啊，不应该论断啊，是没有错的。但是你怎么又说别人是异端呢？你怎么能够指出弟兄姐妹的错误来呢？彼此之间的错，这个是不是论断？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不是论断。那我们论断是什么呢？它有定罪，有否定悲观，有不是见到是会毁坏性的，自以为义的，假冒为善的这些特征在里面。那我们不多讲了。那但是我今天要讲什么呢？讲到了真诚保全的最高阶段。什么最高阶段呢？我们说从这里开始讲什么呢？讲护教学。什么护教学？就是一个真的信仰，他把你带到一个最高阶段，什么是护教？是捍卫你所信仰的真理，是要辩明真理，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这个不是论断，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不是论断。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分别为圣，这是一个对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立场。是什么？我们要分开来啊。所以在第七章讲什么？讲门天国的人际关系里面，你要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的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假的你必须要立场坚定的，干枪壮胆的来分辨异端。好了，那个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说在护教学里面，今天我给大家题目是真诚保全之护教篇。在护教篇里面呢，是分辨真与假。我们说天国到最后非常简单，叫一分上帝从一，分成什么？他的子民，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创造了他的子民。然而人类开始什么？分成两种，一种什么人？一种那些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开始一批被神拣预定拣选的人和预定要灭亡的人。所以呢，那我们对人我们不知道，这上帝他的计划。但是随着我们的信仰的进入，我们还明白什么呢？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简单，不像我们以前分的，对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肉身的世界里面是真的分五花八门的。但是在天国里面永远只有两种人，一种什么人？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没有被上帝拣选的人，也在具体的表现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和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好了，那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呀，这个很好啊，我们应该是走走走，我们真的是愿意，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那些我们以前是不信主的啊，终于在某一个历史时刻里边，上帝拣选我们来到他国度里边，我们无比的高兴，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同道，我们在主里边来成为一个家的人。但是你发现没有？你随着你在教会待的越久，你发现原来也不那么乐观。本身我们在基督里边这帮人本身要面对的压力很大。第二方面，后来发现教会与教会之间，教会内部之间总是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在里面，总是很多负面的东西在里面，怎么办？甚至说你们基督教又分成几百个宗派，这里边又怎么去看？我们要去看什么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没有错，这个不是在上帝的意料之外的。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它有两道门，也就是说我的圣经中的二，这个就分成一分为二。那么在二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早就告诉我们说，哎，有一道门叫灭亡之门。灭亡之门是什么门？它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人也是多的。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最早我们国家很有名，以前解放以前一个很有名的传道叫尼托森啊，尼托森他自己所创立了一个宗派啊，所以他就什么用了一句话说，你们这一小群人呐、啊，所以他们后来被称为什么叫小群，就是小群，就是在整个的世界里边你是什么一小群。就呢，他们又什么又搞出大人他们的宗派有点狭隘的时候呢，反神学就搞他们真的是小群中的什么小小群。这个我们要小心，这个时候就可能有点点跟第七章前面说你不要论断，会产生什么彼此的这种分门别类，我们要小心。但是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的标准是没错，实际上确实大群人是往地狱里面去的， 这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什么呢？你不要有哎呦是啊，本来我走天国的道路啊，主给我的真理啊，我一开始跟很多宗教里面都可以来玩，跟不同的宗派都可以来玩，但我承认后来发现我的信仰的神经好像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不一样了，好像越来越窄了。这个窄在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是真理的窄是正常的，在走天国道路上你确实发现很多人走向地狱，这是不足奇怪的。也就是我们不是我们这世界叫民主集中制原则，用在基督里面是不正确的，很难的，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如果在进天国的这个道路上来搞一个什么少数服从多数的话，你这个是很危险的。对呀，神的教会，神的属灵机构，我们需要尊重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但是绝对不是搞民主集中制这样的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一个概念。这个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呢？这个如果这个人类来表决哪个宗教是最理想的、最被人类接纳最多的那个就是最正确的，那我们的信仰就不正确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进天国的门是窄的。好了，我们来看下面这道门是什么门呢？就是永生之门，它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是少的，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才能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走一条宽大的路，我们不是在走一条平坦的路，我们不是在走一条这个世界的人都什么，特别中国人特别是能够明白这个叫一窝蜂的，干什么都是一窝蜂的。房地产日大家都去炒房子，房地产不行了，大家现在股票大家都往股票里跑，股票现在不行了，再跑再往哪里跑，大家中国人干什么都是一窝蜂。我们一个村里面做假发票，我们这个村里面都做假发票，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跟风一起来做。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它是恒定的，它是不改变的。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理也不改变，这就是很伟大的地方。我常常感谢主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上帝是多变的上帝，那我们就完了。高兴了，心血来潮，对我们特别的温柔，特别的包容，特别的慈爱，是非不分，管你们什么人，来到我怀抱里就行。哪天一不高兴了，把他怀抱里面一松开，你全给我滚蛋，你们全是不应该来我这里的人，我不高兴了，你们都该死。那叫伴君如伴虎，这个很危险。所以感谢我们的上帝，他是公义慈爱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不改变的。而且呢，上帝他的道是不改变的，他的道不改变，他千百年来他永恒的启示是不改变的。所以你跟着他，你信靠他，就很客观，很有把握。好了，那我很快的看，我其实很快跟大家理一理啊今天的内容啊。好，第二部分呢就是两种生命。今天我这是很简单理一理啊，这个一开始两道门，现在什么两种生命，哪两种生命呢？叫好树，第二种什么坏树，结坏果子，结假先知。其实最后很简单，最后就是最后马太福音最后就讲两这个数字，两就是二，一个是两道门，两种生命，两等根基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很伟大，他讲的道越来越简单，但是这个简单里面却是从人来看是纷繁复杂，叫剪不断理还乱。为什么呢？他说好树坏树，好树是什么？就那些有真正的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一种人是什么人？是假先知。你知道吗？当时叫假先知，为什么？因为当时圣经还没有完成，主耶稣是从恩典时代、先知时代向恩典时代迈进了一个转折点，所以那个时代叫先知。那现在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叫什么呢？到了使徒书信里面很多讲什么呢？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师傅。假师傅什么概念呢？因为大家都不敢随便的，当然还有假先知啊，就是在圣经之外增加圣经内容的，这个叫假先知。但现在大部分的人不是假先知，什么呢？ 现在教会里面最难的异端是什么呢？叫假师傅。什么意思？就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开始解释圣经，产生虚假，开始把圣经经文再组合，错误的理解，要把人引到一个错谬的异端里面去，假先知。好，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时候呢，我想呢，大家呢给教会带来最大的破坏的，我告诉你啊，不是不信主的，不是不称信主的人。其实每一个时代给教会带来最大伤害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最大的伤害是假师傅假先知。所以圣经耶稣讲的叫披着羊皮的什么狼。主耶稣基督来世上呢，真的是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福了。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24章说，你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假师傅假先知给教会带来伤害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藏冒的狼。他们很多错谬的道理，就把那些他总是把那似是而非的东西加入到圣经里面来，加入到教会的那个所谓的真道里面来。所以这就是我告诉你啊，神要借这个地方教会保护我们生命呢，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呢？你一定要保好教会这种真理的根基。好了，我总是说这句话，如果说跟假师傅假师给带来教会带来的那个破坏力什么是爆炸性的，是瞬间的，甚至是一个事件性的，就可以让你完蛋，这些教会就被掳去了。这是我不想多讲啊，这个我们在以后的这个关于假师傅这个点，我们看特别我们参加礼拜四晚上查经的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刚查完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三章，专门讲假师傅假先知的啊。那个在我们的那个新知小组里面特别厉害的强调这个。下面我要讲什么呢？跟教会里面带来最厉害的那种真正的破坏的，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温水煮青蛙，煮的你不死不活的那帮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在教会几十年还是那个样，在教会很多年，他也在教会聚会，好像都是支持坚持的，但是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去焕发出那种基督的那个生命的人是什么人呢？我们来看两种根基的人，这个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呐喊，你私下的劝勉，你怎么的鼓励，越鼓励你越伤害他，你越提醒他你越得罪他。你本来讲的是合乎上帝旨意的那些真道，你忍人让一些人感觉到被伤害，在教会里边没有办法结出真正那个义的果子来，只是永远是旁观者。有一小片永远是旁观者的这样的教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确实需要主的怜悯。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一种人是什么呢？好了，这里面表面都是一样的，一个是这里面我注意他有个什么特点，都来听到，都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问题出在哪里？一种是听而不行的人，什么是好比无知的人，根基立在沙土上，房子遇到冲击就倒塌很大的这种人。好了，大家注意了，这个不是很乐观的。这个在教会里边这样的挂名的基督徒多不多呢？我告诉你是不少的。为什么？我不相信，包括在比如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80%的人都说我是信什么，信上帝的。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耶稣讲的话是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他说天国的门是窄的嘛，进去的人是少的嘛，找的人是少的嘛。所以他如果是80%的人都进天国的话，在一个民族在一个国家里边，那确实有点奇怪。你知道吗？生命的真和假，你看到没有？大家都有一个什么？都是听到的人， 都是正常来守礼拜的人，都可能会有，但是听而不行跟听而行区别在哪里？不是区别，不是在不听，都在听，但有人听听听睡着了，有人越听越有精神，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讲到的有问题，得一定首先要反省。没错，有人提醒我说，当每个礼拜天当有人在底下打瞌睡的时候，首先我要反省我自己，发现我的生命有问题，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会让你的讲道大打折扣，所以没有属灵的感染力，这是讲道人应该反省的。但是如果贾师傅贾师傅讲道，你都应该离开。如果不是贾师傅贾师傅讲道呢，你注意耶稣讲的就什么话，就连法利赛人文士跟你们讲的那些道你要听，但是你不要效仿他们的什么行为。弟兄姐妹啊，就连那些贾师傅贾师傅讲的道，他们讲的是合乎圣经的，你就应该听，但是你不要效仿他们的什么行为。所以你不听神的道没有任何理由。没错，那我来听了。好，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概念？你没有办法生发出那种火热的心，你没有办法在你里面真的产生那种生命的日程，这是一个危机，知道吗？我真的鼓励在教会里面，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确实常常会讲什么呢？你重生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如果我们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概念，就是只要你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慕道的朋友们，我们欢迎你们来听到，欢迎你来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永远欢迎，不会关门。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讲在这里的重点。登山宝训是讲什么呢？不是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不是把圣物丢给狗吃。为什么？因为他听不明白，这个不能怪他们。但如果我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甚至信主十年二十年的弟兄姐妹，我坦白地告诉你，如果你在教会十几年听到，你无法明白，你基本上都是打瞌睡的，你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敞开你的心怀的时候呢，你真的反省你的信仰的根基了。你重生了吗？你真的得救了吗？这个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末日，不是一个我们要打击人，而是什么概念呢？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听到，对，我们的行为不完全，我们行为是不完全，但是我们怎么反省我们的生命呢？反过来了，好树会结什么好果子，凭果子可以认出什么树来。也就是什么呢？透过基督的行为举止，你的态度，反省你的信仰到底是宗教的信仰，还是一个真正生命的信仰。这个我坦白告诉你，这个不是人能做的，我承认。我不想把我的讲道变成一场道德说教，之后就逼着我们从明天开始大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把我以前做的不好的方面呢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不是我今天的重点。重点在哪里呢？就是透过你听到不行，听到不能遵行，反过来来反省你内在生命。你信就信，你真的发现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你就承认你没有重生得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重新建立我们的根基，重新求主的怜悯来领导我们。为什么？因为这教会带来最大的爆发性的破坏毁灭性打击，首先是那些假师傅假先知，第二部分给教会带来最大伤害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什么人？挂名的基督徒，也就是那些基督教徒们。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你还不能不听他们的意见。你不听他们的意见吗？你不够尊重人。但是呢，你明明发现什么呢？真的属灵的思维没有办法在一起，越走越远，越走越变成个人的伤害， 越走越变成个人之间的矛盾之后，这个关系就，我坦白讲，我是害怕的，我是要远离的。为什么远离呢？因为第一，我自己的血气很重，我自己特别要求主怜悯的，不太善于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复杂性。那还好，无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完全，但至少我们因为主的爱，因为主的真道在一起，我们还有一个准则，我们可以吵，我们可以彼此的有得罪和伤害，但我们在主里面是彼此原谅的，是彼此和睦的，是彼此融洽的，就能够彼此饶恕的，因为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中间，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呢，因为我们看到弟兄的不完美，我们也不完美，我们看到弟兄的血气，我有血气，我们看到弟兄的个性有缺陷，我的个性更有缺陷。就像刚刚我们在第七章讲的，你看到弟兄眼中有刺，却没看到自己眼中有什么梁木吗？这个一定我们要悔改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不怕有矛盾，不怕有伤害，这个我们都可以在主里面去面对的。那我承认我最大的一个，我自己里面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我最害怕的，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承认我今天可以跟你们坦白，我里面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我很怕的，实际上我现在最怕的，我就是怕跟一个并没有重生的所谓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共事，在一起的配搭，甚至在一个教会里面共存。我承认这是我最大的痛苦，也是我最大的恐惧，也是我内心里面最大的虚弱。我真的承认我搞不来。我承认我常常失败，而在这个时候给我带来的痛苦是最大的。为什么最大呢？因为我又得罪了，或者是因为我自己错误，也会伤害到这帮其实叫慕道的朋友，伤害了他们的情感，伤害了他们内心的一些感，那种彼此的关系，这个真的是很痛苦。这个嘛，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承认，如果真的弟兄姐妹呢，我并不认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重生弟兄姐妹，可能因为我们持守的一些真理跟你不一样，甚至包括我们的做法，甚至包括我个人那些错误一些言语态度会给你都有伤害，导致你离开我们教会了，你也不认为，我不认为你不是弟兄姐妹啊。我们并不说这些就不是弟兄姐妹，千万要小心，不是说哦你不在我们教会聚会了，或者我们曾经在一起，后来因为个人的看法矛盾，你离开教会了，你就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个，不能这样判断，不要论断。我讲的是什么呢？这是我内心说常常面对上帝的最厉害的内心的一个承认自己的虚弱的地方，也必须承认在上帝面前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承认，如果你跟一个非信徒的，又是说他信主的人在一起共通工，在甚至在一个教会里面彼此的交通叫交矮不通，你就发现很奇怪，走不进死胡同了，怂到什么程度，撞得头破血流，忍人没有办法找到大家共同的东西。这个时候我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卡梅讲啊，我是回避的。有时候很多弟兄说你不应该，有的弟兄逼我出来，我说我真的对不起你，我真的不敢再跟你谈话的原因什么，并不是我说你不对，而什么呢？我自己软弱，我自己发现我有问题，我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必须躲到主的里面去对付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没有什么能力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是共同的信仰，没有共同在主里面彼此的包容，彼此谦卑，没有圣灵的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为什么不在政府部门工作呢？我在中国的这个从出生到现在，我承认我历来被正统的这个统治都是看作是另类的。在我出生在中学小学到大学，我成为反面典型。现在为止在政府来说，我还是反面典型。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承认我不太会跟神给我做牧师的恩典就在这里，知道吗？他知道我不适合跟那些明显的公开不承认主的人呢打交道，他知道我是软弱的，是很可怕的，因为我的性格有太多的漏洞了，太容易给人攻击了，所以神就把我保守，我能够承担的这个压力，让我做教会的牧者。因为什么？因为教会很多弟兄对我是有包容的，他可以不会计较我的，甚至他可以看到我的缺点，也可以看到我的优点的时候，他可以欣赏我的优点，来为我的缺点祷告，而且可以包容我的缺点。但世界上的人不可能的，明白吗？那么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被这些弟兄姐妹保护， 我常常被这些问题接纳，我觉得是一个奇稀奇的事情。但我也承认，我确实，我承认我还有一个虚弱，什么呢？但我面对教会里面如果有假性的基督徒也好，面对如果真的万一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也好，这个是我最大的挑战。所以我求主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怪不得在有时候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去，我们仍然是可以保持彼此的尊重，但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这件事情，信仰一定要认真面对，不要勉强，不要装假，不是给人面子，也不是怕父母不高兴，也不是怕我们这帮已经有那么多的情感的弟兄姐妹之间产生了不理解，这个都正常。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正确面对我们的信仰。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我们的心态，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态度，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的，我们处理的这种立场和方法、原则，是不是我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这里边我要不要走另外的阶段啊？这里不说靠行为得救的哈，哦，不是说最后用行为来判断你得救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还什么呢？诗篇第139篇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最后我就是用个最简单的故事帮助你明白，来帮助你判断你真心和假性。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信主之后，我日行传福音。后来我跟有一个同学传福音之后呢，他愿意跟我聚会，而且参加很多的聚会。结果呢，每次别人来问说：“你们都基督徒吗？”我们当然有的人说我们是，基本上说是，但是他有没有说我真的不知道，至少都是默认的。后来一直到有一天，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的大学里面，大家知道了每一天有一份报纸啊，为了给我们同学看嘛。我记得当时是什么，是新华日报还是什么报纸啊，就是每一天报纸呢，每个年级有两份，一份是正面贴，一份因为它只能贴在墙上嘛，它只能正反面贴下来，就等于是正面的贴在这边，反面贴在这边，这里看一份报纸是完整的。结果呢，每次呢报纸一贴出去就被撕掉了，每次报纸一贴就被人撕掉了。那么呢，这个当然有了，我们承认是自私的，我也干过好像啊，因为别人老撕，有点我也把它撕掉。那我信主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不对，我应该悔改，我不应该再撕了。那后来有一天呢，撕撕撕，每次有点撕完之后呢，突然我有天发现呢，谁撕了呢？是跟我一起聚会跟我传飞给他说信主的那位同学，他撕了。好，撕之后呢，那我就找他谈话。哎，我某某同学啊，我说我们就一份报纸，每次呢贴出来就有人撕掉了，那我觉得我是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好像不应该撕这个。他有什么不能撕啊？你我不撕别人也撕啊。我是别人撕别人的事情啊，我们的问题。他说你以前也撕过啊。我是的，我承认我以前撕过，因为我还不信主，我有罪，我需要悔改。但是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不一样了。他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反正呢我们就是照着周围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好，我们谈到这步也没问题。我说这个行为上我们信主也会犯罪。我说这样吧，我们再回来，我们来看看圣经好不好，圣经里面看看这个神喜不喜欢我们这样做。但是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也不认为圣经里面说的都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就圣经里面有的是很有道理的，是我们应该是遵循的，但是里面有些真理呢好像是真理，但是我觉得是太高到一个程度，我不一定是觉得适合我们使用的，我们不需要去遵循的。我说这个我就明白了。那我就问，再次问他说你真的信主了吗？他说我有啊，我都你看我都参加聚会，我也接受你的福音啊。但是因为这个同学实际上他得了癫痫，他突然有一天被发现得了癫痫之后呢，后来他的女朋友又跟他分手，那天在房间里哭得很厉害，后来我开始给他看圣经，开始看耶稣治好还癫痫病的人，他就信主了。原来他是那病机什么乱投医，就投到耶稣这里来了。后来那天我跟他谈了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再次跟他讲福音的时候呢，他说我其实我照你这样讲呢，我承认我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都是真理，我不认为圣经全部来自真理。后来感谢主持人，我那个同学什么呢，他说这样呢，说福大照你这样说，我就承认我还不信主好吗？ 但是我忍人给你查经行不行，这个没有问题，欢迎你继续查经，继续来听到，继续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我真的帮助他明白吗？他说我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所以我一直就为他鼓掌，我谢谢你很诚实的面对，你告诉我这个美好的一个讯息，我们真的是彼此的尊重，彼此对老同学。他真的后来每次在查经说你们都基督徒吗，他说他就举手说我还不是，我还在慕道当中。哎，感谢主，我们也为他鼓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正确的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信就信了，我不信就没有信，我们仍然欢迎你什么听主的道。然后呢，我的意思在这告诉什么意思呢，就你愿不愿意遵行圣经的真理，不是说我都做到了，我都做到了我才能讲，第一个应该下台的是我，但我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我所讲的我不愿意去跟大家一起应用，我不愿意跟大家一起遵行，这个我就不要讲了，我应该闭上我的口，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主的道，因为它是来自神的灵，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希望呢，登山宝训呢，我们在其实最后呢，回到了什么呢，大家注意，今天只是记得两道门，两种生命，两等根基。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让我们再次回到一个很简单的，弟兄姐妹，不要搞得那么复杂，我们不管我们是哪个阶层的人，哪个文化层次的人，哪个民族的人，哪个家庭背景的人，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来接受主的教导并遵行的一个人，我是愿意把上帝道作为我全辈这一生里面行事为人的一个规范和准则，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反过来，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但我们确实挑肥拣瘦的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总是有条件的去所谓的合乎我心意的我就去做，不合我心意的我就抛弃它，甚至把它放到旁边，你真的发现你的生命，你的信仰。当我们有这样的教导之后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有权柄的。我们看下面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就登山宝训的最后一点就结束了。我再看，对，反应很快啊。对，最具权威性的天国宪章正式签署。我们这些愿意做主门徒的人，就要凭信心顺服遵行，主必大大赐福于我们。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28-29的连接。我说耶稣所教导的不像那些文士，正像有权柄的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你到这个位置，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的时候，我真的要挑战弟兄姐妹，我们希望今天讲完登山宝训，我们做的事不能够完全，我承认我们不知道50步笑100步，但是你愿不愿意按照马太福音整个5、6、7章来实践你的信仰生活，从哪里开始？我今天真的要给大家挑战。6月份过去了，我希望下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天主日的公道，请天主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履行你们的职责，9点钟到参加教会的公道会，这是一个应用。我不想强迫，我历来不喜欢用行政的方法去压着弟兄姐妹说你们必须这样做。还什么呢？马太福音第6章，你们祷告，2-3个人到18章，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有2个人同一黑的在地上求什么事，我天父必为他们什么成全。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是什么呢，好好的去，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肉体的盈余的邪恶，我们还会有软弱，我们会有失败，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需要主来让我们的实践生活里面一点一点的应用。我们不讲大话，刚刚今天有祷告的时候，明星祷告里面我记得他有一句话说，我们不是喊口号，我们不是讲那些空洞的道理，我们要把实际的信仰落实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错了就错了，我们悔改，没有对和错我们彼此尊重，正确的我们就彼此欣赏，彼此鼓励，彼此激发，来共同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来共同建造每一个你个人、你的家庭、你的查经小组、你在教会里面的所参与的服事，都能够脚踏实地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今的本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其实你是非常奇妙的主，主啊，你的道是长阔高深，你的道有时候真的是让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有时候你的道又把那些不能明白的又向我们完全展开。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理性，你知道我们的悟性都是有限的，所以你圣灵保惠师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灵里面来充盛我们，来引导我们，这是第一个美好的工作。第二个，我们感谢主的是，你又把你的真道赐给我们，而且你的道其实对那些，我承认，对那些没有生命的人来说是无法明白的，他们看是看，看见却不知道，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他们是心门只有，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的旨意，因为你恐怕他们明白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就得拯救。但是主啊，你的话语向你那些子民来说却是敞开的，却是完全向我们显明的，而且有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是能够明白你的真道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此感谢你。主啊，你就不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其中的道理，真正的明白是让我们去遵行，去进入你的真理，而不是表面的，不是头脑的，不是我们只是一种概念式的、口号式的，乃是我们实实在在愿意遵行上帝的真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怜悯我自己，怜悯我们这个教会的长老们、执事们，怜悯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主啊，你再一次圣灵做你工作，我们真的感谢主，借着今天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在进宅门，我们在走天国的窄路，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困难，会有些世上的苦难，但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生命的人，我们是好树就结好果子的生命，我们不是那种坏树，如果我们真的是坏树，我们也需要正确的去面对，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从而来确认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是在磐石上还是在沙土上。而我们在磐石上的表现就是我们是愿意遵行上帝的道，承认整本圣经的完美性和权威性，也承认整本圣经的一种真实性和应用性，我们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用不到，我们没做到，我们就能够有悔改的心，这是主给我们的带领。主啊，拿掉我们里面那个左右为难的心态，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判断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应该的。我们要有宽广的胸怀，包容接纳的态度，同时我们也要有一颗刚强壮胆、分别为圣的心，要敢于抵挡异端，敢于分辨真假，敢于持守正确的信仰，也敢于去分辨假师傅、假先知，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让我们来持守永生的道路，持守你正确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为主来捍卫你的真道，主好让我们能够一生走在主的旨意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心态，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来内在的反省我们， 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好让我们更正确的来应用你的真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赦免我在讲道当中任何来自人血迹里面的、来自人为的方法里面所带出来的给弟兄姐妹带来的伤害和压力。相反，主啊，如果你透过你自己的道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的一些挑战，能够给你真正属于你的儿女们带来的一些激励，甚至有点点扎心的感觉，就求你来继续的来做你圣灵的工作，做你在弟兄姐妹生命里面的工作，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回转向你，得到主你最美好的祝福。谢谢你祝福我们，借着登山宝训来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的一生，你用你的圣灵把这些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心箱上，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大家。